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大家好，我是 Chris。我的工作是手工制刀，我在美国的 ABS 的 Knife Maker School 毕业。我将来还要到美国受更多的训练。我这个行业是用所有的技巧，还有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一把精美的手工刀。
绝妙各行业，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认识各行各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 Chris， 他是手工制刀业的传承者。Hi Chris， 你好。
Hi， 你好佳美。
今天来跟我们介绍你的行业非常特别，你原本并不是做手工制刀的，对不对？
对， 我原本是从事设计业。
设计业，嗯，那跟手工制刀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
我们跟手工制刀的确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有设计嘛，对不对？它也有创意在其中。
它最重要的就是设计跟创意。对，嗯，哼哼。
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或是设计者？
我不算是一个设计者，我也不算一个艺术家，我以前比较算一个 coordinator。
嗯哼，
我会集合各样会设计的人去完成一些工作。当然做久了，我本身有一定的品味，或者是说有一定的这个视角
想法
、嗯、对，去完成这些工作。对，
那你为什么会放弃一个你已经成就很多年的既定的一个工作，算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在中年以后想要转换跑道变成手工制刀业呢？这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其实我从小时候，我记得大概8岁吧，我得到我爸爸第一把瑞士刀。其实不是他送我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贸易商，所以很早以前他就有各式各样新奇的东西，对，那我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小时候 我爸爸禁止我去露营什么做相关的户外活动，
怕危险。
对，但是我偏偏又老师又选我当童子军。所以那不能去露营的童子军就非常的困难，然后我只能去幻想。那童子军里面有一个配备就是童军刀，就从此开始了我这个对刀的所有的幻想。
所以你小时候就接触刀？
对，大概8岁左右。
8岁啊，
嗯，
8岁的小孩拿刀会不会很危险呢？
有一点危险，就是我小时候用那一把瑞士刀做很多劳作。
哦，
嗯，那有时候我的手会被cut 很深，这样割流血，不是只有一点点的，是很深很深这样。对，但是因为我怕大人知道我玩刀，所以我就把自己这样随便用那个卫生纸绑一绑，然后胶带绑一绑这样，然后就好了。对，
这是你童年玩刀的经验。
对，
所以这样的兴趣一直深深的埋在你的心里。
对，
不管你求学阶段也好，后来有了自己属于自己的设计行业，
嗯，
但是你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对刀的兴趣。
对啊，我记得我收到红包，
嗯，
就是存起来准备要去买刀。对，那有一次买刀还被我舅舅发现，哇，他非常生气，因为他给我红包，我竟然拿去买刀。对，
还好你没有变坏哦。
其实真的喜欢的人不会拿它去犯罪。对，
嗯，
犯罪者不会用太贵的东西去犯罪，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跑车，你不会拿跑车去撞树嘛。
是是是，
对，啊，对，嗯
嗯，所以真正喜欢刀的人都拿刀来做什么呢？
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会去欣赏，哦，然后有一部分人他们会使用，比如说在 在美国的话就是打猎的领域或者是户外活动的领域，那在台湾比较多就是你进入山林然后你需要有一把刀子，不管
开山刀等等，
其实台湾的山林用太刀开山刀，但是我们身上还是会带刀子，因为其实我们台湾长期以来就是强调无痕山林，像我是爱爬山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爬山有一些伙伴都不让我们生火或者是什么的，但其实这个技巧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去登山然后最后发生意外到最后救不回来的都是因为失温，那他们会失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点燃一堆火的能力，所以他们也许在一个地方等了三天四天最后还是，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失温。对，所以最近我们一些登山界的朋友其实也有在检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无痕山林，那无痕山林到最后某一些技能我们不去学习它，到真的需要的时候真的要救命的时候根本就不会。
嗯，所以就登山来说刀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跟救命的工具。
对，它不一定会用到，但它一定是救命的工具。对、
哦嗯、那请 Chris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真正爱刀的人他们使用刀具的方式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那真正爱刀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欣赏一把刀，怎么样去分辨一把好的刀？
一把好的刀它基本上就是从材料开始，它就是要一个好的材料，但我们一般人接触的刀不会用到那些材料，那我们比较高价的刀子我们会用到很多精密的材料，高科技的材料，甚至是军事科技方面的材料或者是航太方面的材料，材料是一个开始，然后再来你需要有一个好的设计，那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所以你如果要打猎你就要有猎刀，
嗯，
你如果要做菜你就要有菜刀，
是
如果你把两个东西调换的话你就会发现超级不好用
是是是，
对，所以设计在第二个部分，
嗯，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于材料的热处理，因为所有的钢材它必须经过热处理的程序它才有办法硬化，然后它硬化以后它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技巧还有标准的这种热处理的技术可以让它达到不同的功能，所以热处理的技术占这个刀的第三位。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开始会欣赏到它的艺术性，就是当它的不管是材料热处理还有设计都达到水准以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欣赏它的艺术性。那做刀我们常比喻这是一个不太赚钱的行业因为一把刀子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刀子本身的刀片的那个系统，再来是握把，握把好不好握它是一个系统，再来就是所谓的携带系统，就是你要把刀带在身上嘛，那它可能有刀鞘或者它是折刀，这是携带系统，三个系统合起来就是一把你可以看一把刀子的全貌，然后我们再在上面加上各式各样的这种装饰的艺术，比如说所有精工的技术你都可以拿到刀子上面来做装饰，然后皮雕的技术甚至到各式各样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都运用在，因为它是随着军事科技不断的发展，所以它就一直会有新的技术出来，只是我们一般比较沉平的社会不会太接触到这种，
是是是，
对，可能就是在比较军事强权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这一方面的技术这样。
嗯，
对，嗯，但是我觉得一直往上走的话就是所谓的艺术性，对，还有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把刀子的品味还有它拥有者喜不喜欢，就这样。对，
那 Chris 你喜欢什么样的刀呢？你自己偏好
我自己偏好就是功能完整，
对对对，
做工严谨，然后有一定的艺术性还有设计良好的设计，但是我比较偏向实用。
嗯哼，
对，我现在还比较偏向实用，因为他要学习的技术太多了，可能一辈子都学不完。
一辈子啊？
对，嗯，
所以你也打算用一辈子学他的？
其实这个刀子我在美国的 ABS School Bill Murray Schools 它里面大部分，其实美国 95% 的制刀者都是业余的。为什么 95% 的人都是业余的？因为他如果要走上赚钱的话他就要量产， 他要量产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化产品，他就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那美国 95% 的刀匠都是在家里做刀，那他们也不是他们的正职，所以我说我们的学校的宗旨就是传承者，我们希望把这个技术一直传承下去，并且让每个人在既有的技术上面不断的精进。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大部分的制刀者一年只能做出，因为他还有正职嘛，所以他一年可能只有做出5到10把刀，所以在这样的产量下不可能赚钱，而且不可能每一把刀都卖到，你知道，我知道很贵的有几10万美金，但是也不可能每一把刀都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刀大部分都是在从300块美金到3000块美金这个范畴，所以如果你一年的产量只有5到10把，不太可能靠它真的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不惜一切去完成一把刀，因为它不是你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他们的思维是这样子的。对，大家好，我是 Chris。 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的展现这个自己的兴趣，然后并且能够希望在里面活出神的荣光。我希望用我的工作能够影响未来在相关行业里有兴趣的人能够有所发展。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手工制刀业的传承者 Chris 来跟我们分享他特殊的行业——手工制刀。要请问一下 Chris， 你现在手边有几把刀？你自己的刀？
我自己的刀啊，
数不清吗？
我自己的刀可能才5、6把吧。其他的都卖掉了。
卖掉了。
对。
你自己喜欢的刀呢？
我自己喜欢的刀，那可能
从你小时候8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你算一算你有几把，
可能真的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
真的数不清。对，从便宜的几十块钱台币的到3-5千块美金的。
都有。
对。
所以你从一个8岁开始的一个喜好者，到你是一个刀具的收藏者，到你成为一个很有兴趣的学习者，那现在你成为一个制刀业者，这个过程很多年你要怎么样去转换自己的身份？在这过程应该会有一个转捩点吧？
比较大的转捩点是我2004年得了白血病。对，那其实之前我从8岁开始，应该严格来说是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刀，可是到10几岁以后就开始，如果可以看到我以前的笔记本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画了很多不成熟的设计的刀。10几岁就开始所以我很早就喜欢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大概是29岁左右，但那个时候我其实就立志要做刀子。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想要做刀业了？
对，
只是还没有成熟。
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是很实际的，我清楚就是我要学习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开始是不赚钱的，甚至很难赚钱。因为我去美国上课的时候，那个学校我是第3个亚洲人，对，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亚洲这方面，只有3个人去上过课，然后其他的也都不是专业的，大部分都是从欧美来我们学校的，所以这个行业在我们亚洲非常的冷门。所以我要开始做，我知道我要先有一个赚钱的，不要说很赚钱，但是至少要养活自己的事业，
要有一个经济基础。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就一直是我要做一个很快速赚到钱的工作，然后让我在40岁左右可以开始
做你喜欢的
做我喜欢的事情。对对，
所以你都想好了。
对，但是我每次跟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没什么人相信。对，
因为一般20几岁的年轻人不会想那么远。
对，就其实真的是所以我小时候听人家说励志很重要，没想到真的很重要。
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到目前没有。
到目前没有。那你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有妻子有孩子、
嗯、
那要把这个手工制刀它算是你的正职了吗？
到现在来说算是我的正职，只不过
它
还不是赚钱的。
那你怎么去历经跟家人沟通的这一块？
嗯，我觉得首先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嗯，
就是你先把养家活口这件事情做好。对，我有时候常跟一些年轻的想踏入这个行业的人，我跟他们分享说你要先赚钱哦，但是通常他们会给我一个白眼，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啦，你怎么跟我说想赚钱。对，某种程度好像听起来是一种刀匠之间的竞争，好像你不希望他太进步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你是真心的劝他先赚钱，可是他太年轻了，他没有办法
了解
这一块。对，所以谈到我跟家人的沟通，我就是至少我先有一个让他们可以吃饭的公司在那边营运。
嗯哼，
那在这种家庭比较没有压力的状况下面，我在说服他们让我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也尽力的带领我的太太了解这个行业的种种，从制刀一直到贩售，然后一直到能卖多少钱都尽量让他了解。但有些地方我会美化一下，
是
比如说辛苦的部分啊，或者刀匠之间的竞争啊，
嗯、
或者是我们在销售上面遇到的困难、
嗯、
对，因为以前我们是开一个公司，然后那公司去服务某个客户，我们从来没有直接的去面对消费者，可是做刀这个行业不一样，你直接去面对消费者，比如说我的刀子现在一把大概是1万块到3万块台币之间的我的价格，我自己本身的价格，当然这跟国外也差不多是同步的，就我这个水平我这个水准的刀匠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可是在亚洲就比较难去说服人家说你怎么样去买一把刀子，然后假如你是一个收藏家，你可能要花一笔钱，然后你要告诉太太说哎、欸，我最近要花25000块买一把刀子，就你太太可能会疯掉。对，
除非懂刀的人对吧？
对，但是即使懂刀的人他懂了他也是会很挑剔，就好像我们去买一个艺术品，你当然懂那个艺术品，而且你对那个艺术品会很挑剔，所以你在各方面的技巧或者是制作你要去说服他你值这个价钱，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嗯，
对，
所以你等于是从头到尾你都要去经历。
对对，等于是从头到尾都是做一次我没做过的事情。
你要去找材料，
嗯，
然后你要自己在家制刀，
对，
然后你要去设计它，
对，
然后你要去销售，
对，
去跟同业的竞争，
对，
然后你要自己去面对消费者。
对对对，然后在台湾找材料是特别的困难，找工具也是，就是在美国很容易得到的工具在台湾完全都非常不容易得到，然后甚至我去太原路，就是我们台湾台北的五金街去买工具的时候，相关的工具完全没有适合的贩售的，只能找类似的差不多的。对，
所以你的成本就会提高了，
提非常高。对，
嗯
嗯，
在这个一个不太友善的手工制刀的行业，那你要做起来哦是相当的辛苦哦。
对，因为那个我们不管是在找材料或者是找工具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亚洲地区跟欧美的差别，在欧美就是他们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就是因为他们幅员广大，自己 DIY 的能力都很强，所以不管他们的工具还有人民的知识水平都非常强，就是即使你是在美国德州的超级看起来很乡下的地方，那地方你看起来就是他就是个农夫而已，可是他就是在各方面的知识上面都非常的强，然后反而是我们生活在亚洲就是拥挤的城市里面，感觉上好像都是很发达的这个资讯产业各方面，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技能啊，对动手做的这方面的能力工具知识都非常的孱弱，
我们比较喜欢用现成人家做好的。
对对，我们比较没有像外国人他们的创造力，就是说他们不是买不起的问题，而是他们觉得自己做出来 的成就感还有那个启发会更大。当然这也牵涉到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对，
所以不管环境如何，你还是会想要继续坚持下去你自己的手工制刀行业。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的行业，我们在做的事情永远都是超越自己。对，
这跟过去你的行业来说就是不一样哦。我记得 Chris 过去有说过，你已经厌倦了那个永远想要拼第一名的那种生活形态、工作形态。
因为我们是以前的所在的行业就是永远都要拼第一名。对，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邀请到 Chris 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手工制刀业。谢谢 Chris。
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良友.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